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主，你是那么的愿意赐福给我们，我们每一星期、每一周，真的是都是在领受着神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从每一个星期我们礼拜的时候，就是领受从牧师，从借着牧师赐给我们的这些福分，主啊，我们愿意领受，主啊，也求助你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能够领受祝福的器皿。因为主啊，我们生命中会有很多的罪，很多的拦阻，拦阻我们领受祝福。主啊，就求助你自己亲自来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那尊贵的器皿，成为合用的器皿，帮助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灵修的时间。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员，也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我来分享屏幕。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啊，我给这两章的起个名字叫做“从苦水审判”。苦水审判就是第五章啊，到最美祝福。刚才我们的同工也用了这个最美的这个祝福，用这个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诗歌啊。那过去的几讲呢，我们看见啊，神在建立一个有秩序、有使命、有身份的这个圣洁的群体，也就是说呢，这里的每个百姓啊，都被数点，每个岗位都被分派，每件圣物呢，都郑重的看守啊。那还有呢，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圣章呢，也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没有微不足道的事分，这些事分呢，都是非常的神圣啊，非常的这个珍贵啊。那么现在营地已经整顿好了，会幕呢已经好像已经就位好了啊，各个支派呢已经各就各位了啊。但神呢， 在宣布出发之前啊，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啊。那这两件事情在第五章当中呢，神处理的就是群体内部的这个圣洁的问题，像罪啊、亏欠啊、嫉妒啊，哎，这些在群体当中怎么处理？还有的话呢，这个第六章呢，神要处理的是个人委身的这个圣洁问题，主要讲到的是拿西尔人的这个誓愿啊，然后呢，以最美的祝福作为最后的这个结尾啊，所以让我先给大家一个预备的一个思考题啊，也就是一个群体当中，如果要保持圣洁啊，你觉得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是为外来的这个敌人呢，还是环境的压力呢？再或者是内部的罪隐藏的亏欠？或者是家庭当中的这种猜疑，或者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破裂，到底是什么在一个群体当中要保持圣洁是最难处理的？那民数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其实触碰的呀，就是这些是最真实最难堪也是最不能回避的群体生活当中的课题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最真实经历的。所以，让我们诚实的来走进这两章圣经啊。右边看到这张图啊，就是关于拿西阿人的啊，这个拿西阿人的一些的要求啊。好，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两章的这个概要。第五章呢，主要是讲这个圣洁群体的有一些的这个功课要做啊。第五章呢，1到4节里面呢，就讲到关于这个割礼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要怎么处理。神呢命令3类人啊要迁出营外。第一类呢是长大麻风的，这个患病的，这还有呢因死事不洁净的啊，这些呢不拘男女都要这个打发出去，叫他们这个不致污秽那些人所住的这个营啊。那第二段呢是在这个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啊，第五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承认这个罪过跟赔偿亏欠的问题，是人际关系之间的亏欠这个如果有人这个犯罪亏欠他人，有3个方面啊，一个呢要承认所犯的罪，第二呢，第二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会特别的在意到有1/5啊，就是首先是如数赔偿，还要再加1/5啊，然后第3个方面呢要献这个赎愆祭啊，还要献祭啊，所以这个秩序，这个顺序呢，我们也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先承认，再赔还稍微多一点点，还有呢献祭这个是讲到人际的和好还有呢这个后面接着是宗教的这个献祭先和好，然后再献祭。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对你有什么还愿的地方就要把礼物先留一留先跟这个弟兄去和好，再来献礼物啊。那么第三段呢，就是11到31节，后面就是关于嫉妒之水的这个审判这一部分，我想大家可能还要再讲一讲。这部分是第五章篇幅最长，也是最令人这个困惑的部分如果丈夫怀疑妻子有什么不忠，却没有证人。于是呢，要将这个妻子带到祭司面前进行什么苦水试验我们前面标题里面也有讲到苦水试验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祭司让祭司来取圣水，混入会幕中的这个一些的地上的尘土然后呢，将妻子的素祭放在手中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个特别的话语要念然后洗在苦水当中，让妻子喝下苦水等等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妻子是真的有罪，那么她的这个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然后这个女的要成为民众，成为咒诅的画饼那如果是无辜的呢？无辜的话呢，这个女人就毫发无损，还可以生育这个或许会让我们看起来有点困惑那第六章呢，是讲到这个拿西尔人的誓愿，跟后面是最美的祝福在1到21节里面就讲到这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意思拿西尔人是自愿向神许愿，在 特定的时间之内啊，完全的分别为圣啊，男女都可以啊。那么寺院之间呢，这个有三项的这个境界啊，一个是这个境界九啊，这个包括这个有一些是带酒精的一些的，比如说这个葡萄干、这个葡萄皮啊，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有这个酒精的一个来源啊，所以就都要境界这段时间内啊。第二个呢，就不能够剃头发，这个要留着头发作为这个记号啊。这个第三个呢，不要进这个死寺啊，这是纳西亚人寺院期间的这个三项境界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呢，22到27节就讲到这个亚伦的祝福啊，亚伦祝福我们刚才诗歌里在唱啊，也是牧师经常用到的祝福的这个经文啊，也被称为圣经里面非常动人美丽的这个祝福啊，就是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怜光照你，赐恩给你，以及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呢，分别取自这个我是不是忘记放上来？我看看我的圣经放哪里了。OK，好，我们请童工帮我们读出这两段的圣经，分别在第五章的5到7节，还有呢这个第六章的24到26节啊。有没有哪位童工可以帮我们读出这几节的圣经？
我来读吧。
好，谢谢。
第五章第7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如数赔偿所亏负的，另外加上1/5，归还所亏负的人。”另外，《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
阿门，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民数记》第5章的5到7，以及呢第6章的24到26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5到7节啊，这里讲到的是承认与赔还。《民数记》的第5章第7节说，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如数这个赔还所亏负的，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归还所亏负的人啊。这个短短的一节的经文啊，看到一个关于和好的这一个信息，和好的这个神学啊，在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这里用到的这个要承认啊，要承认所犯的罪啊，承认他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呢，还包括了要伸手要这个坦白，要公开的这个承认，所以呢，就不是心里暗暗的后悔，而是清楚的、明确的、公开的用言语讲出来，讲出来，我做错了，亏负了你。我想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这样啊，但是往往我们很难讲出口啊。这个，对不起哦，我以前参加过一个夫妇营啊，就是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哎，对不起，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啊，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有时候好像很难开口啊。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圣经说要承认所犯的罪，如数赔还所亏负的啊，还有什么？还有是另外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为什么要加上五分之一呢？那五分之一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上的赔偿啊，好像还要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表达啊。如果只是这个了事啊，赔还的话呢？就好像没有把这个事情郑重来看啊，五分之一的额外的付出啊，五分之一就20%啊，不小的一个额度，就会让他多想一想。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啊，是愿意付上比所亏负的要更多的一点的代价，让你在做之前好好的想一想，是否，真正的不但是言语上的承认，也有这个行动上的这个认真的这个 啊，撒该啊，撒该是个税吏啊。耶稣经过的时候，哎，撒该看见了耶稣啊，就要耶稣过来。然后耶稣真的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这个还他4倍啊。”啊，这个撒该不只是还元素，还赔这个4倍啊，说明他是非常慷慨，也是真实的这个啊，这个悔改的这个证明啊。那在很多的这个教会文化当中啊，我们可能对这个承认跟赔还，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抗拒啊。特别是过了时间之后，我们想想看，哎，能够不提起，我们就暗暗的这个把事情就当做不知道，或者就当做过去了啊。但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提醒啊，这个不是我们只是在暗中这个。承认不是我们只是在暗中向神认罪，而且还要在这个实际的层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亏负过的人亲口承认，而且有实际的赔偿，还有加上稍微多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在人际关系的修复上，我觉得这。几件事情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约翰一书的第4章里面也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已经向神认罪啊，关于人际关系的罪，却拒绝向那些亏负的人承认并且赔还的话呢，那这个认罪似乎还没有走到这个完整的那个位置啊，地步啊。那我们再来看的是，哎，这个比较复杂的一步啊。等一下我们也会，可能再补充讲一下这个问答的时候，5章的11到31节啊，就有一个非常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一个做法。这段圣经啊，讲到这个，若有人的妻子走错了路啊，或者说丈夫怀疑他的妻子的不忠啊。然后呢，就要怎么样，弄一个水啊，弄一些土啊，这个在祭司面前查看啊，然后呢，说耶和华必向他显明啊，这个段圣经啊，可能是既困惑，让我们既困惑又感到有一点，从真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第一次看，真的会有一些的不舒服的一些的这个感受啊。那我想呢，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联系到，也就是说，这一个时代的差别跟这个文化的这个差别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在，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近东的地方啊，丈夫如果怀疑妻子不忠，在那个时候的普遍的做法啊，或者普遍的结果，妻子是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机会的。也就丈夫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妻子的命运啊，可能甚至是这个刑法或者处死啊。所以呢，《民数记》这里讲到的这样的一种审判的制度，大家会发现，他其实把这个案件是交给祭司，其实代表的是祭司交给神来审判的时候，其实相对于当时通常流行的制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保护的机制，也就是案件交给神来审判，不是丈夫一个人独断。这个妻子是无辜的，神要为她伸冤。以及呢，丈夫的怀疑如果是错误的，最后呢，祭司会有给他一个这一个让妻子有一个还回他清白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回到当时的。这个时代跟文化当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段圣经，其实也有对妇女权益保障的那个层面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地方啊。然后呢，这里呢，这段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个圣水啊、会幕的尘土啊，其实都是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信仰部分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比如说会幕的尘土啊。可能是代表着神同在的一个接触，一个试验所以呢，让这个清白不单是这个由这个丈夫一个人来做一个决断，而是要交给神来介入啊。 我想我们今天当然不会有执行这个苦水的这种意识，但是背后的原则还是明显的。婚姻当中可能会有的这个猜忌与不信任啊，这个是群体当中或者两人关系当中啊，是最大的威胁啊。当猜疑的人啊心中在那里怀疑，如果不被处理的话，就会可能会影响不单单是他们的关系，可能整个群体的关系都会，圣洁关系都会影响。所以民数记的这个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猜疑呢，其实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不是在心里暗暗的发酵啊。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提醒。还有呢，我们如果联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了爱的篇章的时候，后面就讲到，在新约里面，我们更要的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这个当然是更高的，或者是更完美的那个程度我们最后呢看到的是第六章第六章的结尾的时候，在讲了第六章，在讲了这个拿西亚人之后呢，就讲到了这个最美的祝福这个是亚伦的这个祝福，在24到26节里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这个平安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的这个词数当中它是一个叠加的一个结构，也就从这个前面的三个词的祝福，到这个后面是五个中间五个词的这个词符再到最后面是7个词的这个词符大家知道七在希伯来文化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祝福呢好像从简到复杂从3到7是一个走向完满完整的一个祝福前面讲到的第一重的祝福呢是更看重的是这个手，好像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在那里什么保护你这个是这个神主动愿意来向我们倾倒他的恩典看重第一层的是讲到的守护、看守这个保护的意思好像是这个正在伊甸园里面让人来看守伊甸园，那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那样的来看守保护我们然后第二重的这个赐福呢，是神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这里讲到这个神的脸的光照是喜悦的恩宠的这个好像父亲看见儿子时候脸上绽放那种光芒一样第三个方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呢，那这里是看到，好像是神的眼是这个仰脸来看你这个赐你这个平安我想平安在这个是在我们现代当中也是非常的珍贵特别是在我们现在仍然有战争的时候，但是这里的平安，圣经里面的平安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词，也不单单是指着没有战争，而是指完整的、健全的、和谐的这个万物都恢复这种和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赐福所以感谢主神的赐福真的是非常的完整的这个全面的领导我们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圣经难题这个圣经问答，我想今天这个。今天这个第五章这个初初看来真的有一些的我这个苦水的疑惑这个苦水让苦水来审判，让这个祭司来审判，让那个尘土加这个水中来审判，而且呢，这个审判制度呢，这个好像是只针对这个被怀疑的妻子为什么没有对怀疑错误的丈夫做任何的处分呢？妻子是清白的话，她受了一切的羞辱，丈夫却没有任何的代价，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明显的性别不公平？我想现代女性读到这里的时候 这可能要把心里的这个苦楚或者疑惑还是要讲出来啊，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啊，如果只是继续在心里的话，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关系、跟人之间关系啊。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前面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啊，就是相比当时的古代近东的文化来说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古代近东的文化，关于妻子的怀疑对妻子的不忠的话呢，其实丈夫往往是有这个自行的决断权的，而且这个结果呢，往往是非常的这个。对妻子那一方，女方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圣经这里把这个祭司的介入，把这个制度的介入，把这个程序的介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当时的文化来说，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有这个保护性的这个作用的啊。如果我们再对照这一个生命记啊，生命记在也是摩西五经当中最后一卷啊，其实也有这个规定到，如果丈夫诬告了这个妻子失踪啊，证明是谎言的话啊，其实丈夫是要被鞭打的，还要罚银100舍克勒，并且呢，终身就不得再休这个妻子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其实如果全面来看的话。我是指相对来说对女性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也就从当时的历史处境、文化处境来看。第二方面呢，即便如此，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承认这个制度确实是没有完全达到双方平等的啊。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看其他圣经，如果有疑问的时候，也是可以应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历史和圣经当中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渐进性的意思代表着，在旧约的时候，在年代更早的时候，在这个不同的文化文明初期的时候呢，其实神的这一个他的律法呢。在规范上面，到新约这个规范上面是有不同的记载的啊，也就是说，神的启示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些地方确实是有反应，或者我们可以承认那个时候确实是有这个，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是有男女不平等的这个地方的，圣经在其他地方其实也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的时候，福音书里面谈到这个休妻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文士啊，那些门徒啊，都问主耶稣问题，有些问题也是非常棘手。这问题怎么问？这问题是关于这个休妻，休妻可不可以？主耶稣怎么回答？休妻在圣经旧约里面。休妻是可以的啊，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不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其实是完全律法，并不是说反对律法，是完全律法。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其实启示也是有渐进性的啊，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那个样子。那么，在新约，在我们现在，这个启示是更进一步啊，或者说看得更清楚啊，神最初的原初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呢，第三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新约是完全了这个旧约啊，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宣告神最终的心意，加拉太书的这个3章28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这个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的，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啊，所以在基督里在新约的神的心意完全解明的地方，男女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尊严与价值啊。我们今天当然不用再按照旧约某一些的意思来做啊，但是背后的。这个原则，我想是一致的。那 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如果婚姻有这个怀疑跟猜测啊，往往会变成软弱一方，对我软弱一方的这一个羞辱与压制啊。所以呢，民数记第五章真正的信啊，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婚姻中的不信任必须被带到神面前来处理，而且呢，这个处理的方式这个不是只有这一个丈夫一个人来决断，而是有神的这个借着。祭司借着这个程序的这个进入，并且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一切在基督里已经更新了啊，所以不再是这个之前的这个苦水审判，而是借着这个悔改，借着这个坦诚，借着这个祷告，借着这个辅导啊，这个双方的关系得以这个恢复啊。好，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民数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其实是从两个方向来处理。圣洁群体的功课，第五章的重点是向内的群体内部的罪亏欠，这个猜疑需要被处理通过通常的方法就是承认、赔偿，还有交托给神来审判这个就是这个三个方面就是承认、赔还跟交托神来审判。那第六章的重点其实是在讲的这个向上这个一个人。分别为圣，也要委身在神那里做拿西尔人，是怎么样来处理啊？以及呢，神呢从上而来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祝福啊，就是亚伦的祝福来显示出来啊。所以圣洁不只是远离罪恶，而是更主动的委身于神。神呢在这个三重祝福之下祝福我们啊。所以整个民数记的这个前面六章。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圣洁群体的一幅图画这个1到2章讲到的是有这样一个秩序，3章4章讲到的这个是职分，然后呢5章6章就是讲到关于内部的圣洁与个人委身于神的从上而下的完整的赐福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了到这第六章的时候就是一个蓄势待发，已经做好准备的。这个群体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讨论的问题这个在你的群体生活当中家庭教会小组当中有没有还没有处理的亏欠和猜疑你是让他默默的在腐蚀你们的关系还是真想着要来和解？那今天读了《民数记》第五章，你觉得神借着圣经？有什么在提醒你要具体去做的？我们来记一处的圣经民数记的第六章的24到26节作为我们今天的金句就是这一个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感谢主，这是我们第五章、第六章的查经我们也报告一下我们这周的、本周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课表我们的会议号跟密码都不变就是上面的密码跟会议号。我们呢，昨天刚好已经有这个国旭传道为我们证道，怎样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神的感动要有行动，要有回应。作为生命跑者，我们要行动起来那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读经每天有2章的圣经从今天的5章6章到周五的13章4章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本周五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专题就是像天空的鸽子我与唐中怀牧师的故事，在美西时间的周五的傍晚。5点钟，在中国时区的周六的上午8点钟，我们有这样一个讲座分享。然后呢，在礼拜六这个美西的礼拜六早上这个7点钟，我们在东湾会有一个Run for Mark, Run for Life 就是为我们生命跑者这个。这个团契建立1周年，有个特别的跑步的活动也为那些鼓励那些没能够这个跑步的人跑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庆祝，以及呢会为我们的 这个一位同工啊，林黛姊妹有个，她5月份要有新孩子的这个出生啊，所以也是庆祝新生命的诞生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然后呢，在查民数记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回顾我们的民数记的这个导论啊，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整个民数记过程当中的，我想会有帮助啊。好，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来交流、来讨论。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回应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
谢谢牧师啊，特意的把那个那章关于妻子的拿出来，对我读的时候也是心里特别，有点不太舒服。对，确实是，我觉得他检验也就算了，那他对先生有检验吗？还是根本就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双方的呢，那也就算了。这似乎完全没有提对于先生的部分。要怎么样？好像只去查验妻子来，我真的还是很难心里面，就是有的地方读到的时候，能够想这对，虽然说那个古代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如此。但是神检验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公平的吗？你查，你怎么检验的方法再说。但是你查妻子，难道就不要也管丈夫是如何吗？然后也看到很多地方，有时候，一旦那个发现有怎么样，就要把那个妻子打死，还是怎么样子的？我真的。感觉，似乎这个里面是有不公平在哈。然后，包括数人头的时候，也是经常只数成年的丈夫，好像女人、孩子都不算，孩子不算也就罢了，女人也不算。我心里好像还没有完全能过掉这个坎。对，我很感恩那个感谢牧师特意把这知道我们心里的地点的，似乎有点在神面前的委屈似的啊，可以把它拿出来讲，谢谢
对，
你。
谢谢妹妹的回应啊！我想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三个角度啊，三个层面来看，一个呢就是对照当时的其他的文化文明来说的话呢，其实这里，这个相对来说啊，已经对妻子有一些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确实也必须要承认啊，在那个时候。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当中，仍然是有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不公平的地方是有的，承认了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补充啊，因为神的启示也是渐进性的，在那个时候的启示跟到现在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个时候的做法放到当今的这个教会关系里面或者是夫妻关系里面来处理，因为在新约里面有。更重要的这一个这个神话语的规范啊，教训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在新约里面已经不分啊，在这个尊贵上啊，或者是功能上啊，已经不像旧约时候那么的似乎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偏差的地方。
谢谢牧师提醒。对，我也想到那个，诗篇里面提到的，对丈夫要为妻子舍己的那部分来啊。对，包括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这点有安慰到我，谢谢。
谢谢妹妹。其他弟兄姊妹，你有要回应的地方吗？
刚才牧师说那个是，就是夫妻之间的猜疑，就是要带到神面前来。其实，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就是因为我们夫妻如果就是也是一样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时候不需要到祭司那里去，我们直接就面对神，因为我们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真的是要把夫妻，我们对夫妻之间对对方有什么样的任何的猜疑、任何这样的想法，都要带到神面前，让神来帮我们解决这些所有的事情。
对对，视频提到这点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其实当时有这样一个仪式啊，是相对于当时其他的文化当中，就只是丈夫来做一个决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这个带到祭司面前有这一套的程序，作为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啊。那我们在现在的关系当中，当然不是这个丈夫一方来这个自主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带到这个，当然有的教会可能会建议到这个牧师面前有一些的这个辅导啊、交通，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那同时呢，这个我们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把跟神的关系啊，就是有这个神圣的那个部分，要介入在里面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关系很可能这个是各走各的啊，所以我想对我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
还有，
今天这个牧师没有特别谈拿细尔人，这个我就是还想分享一下，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他神的这个亚伦的祝福放在拿细尔人的后面，说明就是神对一个我们自己就是愿意分别为圣的那个祝福是非，他就是等的就是那个拿细尔人，神一直在等的都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拿细尔人，然后神的祝福就降下来，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什么Charlie Kirk，他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拿细尔人。就是就借着他这么一个人的自己愿意，这个是愿意这么走出来，全然的奉献，所以他就神就借着他，无论是他在活着的时候还是死的时候，他就神就借着他就是复兴这个美国，或者还是整个教会，真的是就是带来很大的一个复兴。对，然后我在以前我也看过这个就台湾，他现就有一个拿细尔运动，就是林书豪，我就听了这个林书豪的他的一个分享见证，他就是自己许愿，他自己要，就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就是他就拿细尔的系列那个什么这个条例吧，就是他要做一个拿细尔人那一段时间，就是把他分别出来那段时间，他说我不碰手机，或者是就是不去刷这个视频啊，或者是 social media 啊这些，所以就是把那些你最放不下的，让你很这个分心的那些东西，就是最放不下那些东西都要放下来，然后单单的就是定睛在神身上，就是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就是他那个什么，那就是这是林书豪的一个见证了。然后他也是呼召这个台湾的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越来把自己分别出来。至少你可以从可能是一个月做不到，你可以从一星期开始做，哎，试试看。然后呢，再慢慢时间的加长，因为我们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手机，可以试试看，就是这样子，减法，对。
对，谢谢素萍的这个建议啊。其实那个时候有这个拿下人制度啊，拿下人其实是指着一段时间之内的完全的这个分别为圣啊，在当时来说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禁酒，一个是这段时间不剃头发，还有呢不进食肆啊，然后寺院满的时候要有一个祭物。把那个祭物的头发要剃去啊，然后在火上焚烧，以表示解除了这个誓约啊。对我们来说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某一段时期之内啊，或者说对我们生命跑者，哎，有哪三项啊，做个记号。比如说，我们都要早起啊，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前一天晚上早一点点的这个睡觉，我跟我们的里面有几位这个弟兄姊妹或同工。啊，有的时候睡觉，前一天晚上睡觉睡得太晚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啊，看看有段时间我们就或者我自己吧，这个一礼拜我就开始这个早睡啊，比如说这一项啊，看看能不能做到。哎，在另外，在我们也可以再想， 想另外两个方面啊，还有哪几个？啊，当然，其实一条也可以啊，两条也可以，三条的话跟这里对照起来，大家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对，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要有一个现在的拿西亚人的一个一个誓约啊，我们有哪几项？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啊，大家看看下礼拜我们能不能有一点进步啊？好，谢谢。
圣经里有几个拿细耳人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参孙，但是他做的不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撒母耳是拿细耳人，但是神就借着拿这个撒母耳，就是真是赐下很大的祝福。
是，谢谢。让我们也成为小拿下人，我们试一段时间看啊。好，谢谢。
像谢谢苏皮拉，好像施洗约翰也是拿下。你在哪里读到的，是吗？
清酒浊酒都不吃啊，这样反过来推测，可能是
对，
也
撒
有。
母耳那儿印象我很深刻。对，还有那个参孙，他的那个长发哈，是。
好。拿下人不需要这个终身，就是一段时间支援就可以啊，所以可能应该有更多的人。对，这里没有完全的记载。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好不好？全天父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赐福。让我在学习以及预备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主求主让我鉴察，求主也鉴察我并且让我知道若对人有亏欠地方，愿意大胆的承认，并且愿意有赔付的这个行动求主来加我力量，也让我愿意像拿西亚人一样。愿意分别为圣，愿意完全的归给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感谢你，今天早上在6点半准时把我叫醒，让我来可以得以来参加这新的一周的圣经马拉松的学习。求你洁净我的心，让我可以在这一周的生活工作中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不受各样的。分心的那样习惯性的搅扰，尤其是手机总是拿起手机，太多的时间被这样如此的分心，求你让我专注，只看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对。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主要你是借着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夫妻是一体，主啊，当夫妻之间有猜疑的时候，就真的是无法成为一体。主要我们又在这里也特别要为不仅是夫妻关系，而且是要教会，教会里面同工，我们这各种团体的同工们之间的这个合一，也要来祷告。主啊，因为主你在一直在为我们祷告的，就是要合一。主啊，我们同工之间真的是也不能够有任何的猜疑，任何的这个就是不信任，主要我们要把所有的心里的一切的不信任，真的是要带到主你面前来向主你诉说，也要在同工之间相互的坦诚。主啊，你就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服侍的过程中，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坦诚，那更多的合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记圣经的环节啊。我们今天就非常确定啊，我们要来记，民数记的第六章的24到26节作为我们今天一起这个记圣经，然后拍照的这个环节的经文啊。另外呢，我也在想着啊，刚才拿西亚人的誓言啊，我自己就想到可能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前一天晚上早睡啊，能够让这个当天早上醒来起床能够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清醒啊。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在这个早上的这个学习圣经期间或者预备圣经期间啊。 这个都不去碰手机啊，那个时候不碰十四啊，对我们现在挑战，大家都不碰那个手机啊，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第三个我想到的是，在那我们读了圣经，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啊。我们这个从这一周啊，我就自己再立个心愿，就要说和睦的话。这个因为读圣经读进去，我们要和睦的话讲出来，这个也很重要啊，不要讲怨气的话啊。大家也可以立一立你自己的这个。小拿西亚人的心愿，好，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做啊，我相信神会赐福我们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记《民数记》的第6章24到26节，有点长啊，大家可以看着你的圣经，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啊，或者我先还是读一遍啊，《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第三是关眼啊，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啊，扬脸就可以看到你，这个赐你平安啊。现在一起来啊，《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愿耶和
耶和
华
华
赐
赐
福
福
给
给
你，
你，
保
保
护
护
你。
你。愿
愿
耶
耶
和
和
华
华的
使你
脸
脸光
光
照
照
你，
你。
赐
赐
恩
恩
给
给
你。
你，愿耶
愿耶
和
和
华
华向你
向你
扬
扬
脸，
脸，
赐你平安。
赐你平
安。
安。好，
感
好，
谢
大家
神。
对多说赐福的话，我们把这段话多去讲，看到一个人就跟他讲。好，谢
这
谢。
段话真好。对，以前我记得也是牧师每次祝福都会说这样的
都
话。
会有这段
原
话。
来这是耶和华小于摩西，告诉亚伦和子的话。对，是，谢谢牧师，谢谢大
谢谢
家。
大家，